所以尬聊算轻松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今天的内容没有那么多学理上的东西。
应该说我没有一直讲到痛苦这两个字吧，我们今天根本就没有出现痛苦这两个字。
有啊，我有一直讲我很痛苦。
有吗？
没有，我觉得那个痛苦强度是不一样的。
对，在了解那边
你们不了解我，你们不知道我在那个场合感受到的痛苦有多痛苦。
完蛋了，完蛋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什么每次都开头都要杂谈我在日本的生活吗？
也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也没关系啊。
哦，好啊。就是我刚刚出门吃早餐，然后就发现我家隔壁的小学正在举办日本经典的小学生运动会。
嗯，好可爱，所以他们真的就是会那种咿呀这样子。
我今天去的时候他们应该才刚开始，就是有老师在广播说今天的注意事项，然后操场旁边就会围那个很多那个拉很多线，然后家长只能站在线外面，然后小学生就是全部都在中间的操场举着旗子，然后在里面配合音乐奔跑。
可爱。他们有需要戴口罩吗？
还是要啊，还是要啊。我也是蛮惊讶，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举办运动会了。
日本的小学生那个都太强了，要戴口罩降低一下他们的战斗力。他们不是怎么踢足球啊，干嘛都很厉害。
你说的踢足球是关于某个就是死神小学生的部分吗？
哦，我没有想到他，但他也很强。我想到的是有11个人如闪电一般在踢足球的故事。
啊，什么东西？
虽然我没看，
我没有进入状况，
就是闪电11人啊。
闪电十哎，我不知道哎。
天哪，你不知道闪电十一人？
对啊，那什么？求解释。
好像进入没有共同话题的尬聊。
对不起。
好吧，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尬聊，但是我觉得我这一集可能会没有贡献，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要怎么说，就是除了很不会社交之外，我是一个非常痛恨社交的人类。所以我今天如果说太多话的话，我应该只会欠人讨厌。我们今天应该蛮能提供三个不同面向的吧，我觉得我们三个对社交的态度差非常的多。
嗯，我觉得是差很多，而且我真的看到我们准备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塞，这个真的完全三个不同面向。
好吧，那我们跟上次一样先从个人经验开始好了。
所以我们谁要先说，就是关于尬聊的经验。
其实我有一点不是很确定尬聊的定义到底是指强行聊天，还是指聊天聊得很失败导致很尴尬。
嗯，
但是我想要讲一个，是我在日本参加我朋友的婚礼，是那个朋友是我在台湾的时候的朋友，然后只是他后来也来日本，然后在日本结婚，所以当时发生了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是我们这一桌全部都是他的零散的朋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彼此认识，都是他单个，就是也不是他在日本学校的同学，也不是他在日本的同事，我们这些就是有的没有的人就全部被聚集在一桌，形成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
这完全就尬聊桌啊。
对，我当时觉得如果就是可以死不说话的话，当然就死不说话最好，所以我就一直瞪着那个菜单，我就一直拿着菜单一直看，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开口说话。结果这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就是标准日本的上班族的一个男子，就突然提出了一个我最不想听到的话题，他就说我们大家来自我介绍吧，然后我就那时候想说天啊，求求你不要这样。然后他就说我们来自我介绍，聊聊自己怎么认识新娘的吧。
好，
我真的是就是尴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可是开始讲之后没有好一点吗？还是
他本人有觉得好一点，我觉得越来越不好。
你怎么知道他本人有觉得好一点？
因为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说话，他们就是会一直彼此聊天。比方说有人就说我之前是在某一个职场，然后当他的上司，他们就开始很开心，他就一直聊说哇，主要是在 聊那个当天结婚的新娘的主角人有多好，所以他们就一直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做事很果断的人，他们就开始大聊特聊。 可是我在当时一直有一种很魔幻而且很诡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场合太怪了、因为每个人，因为我们遇到他是遇到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嘛，所以大家就开始分享说他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觉得很难忘啊。但是我就一直有一个很怪的感觉，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一直到我回家看了一个影集，有一群人参加完别人的葬礼之后回家，所以我们来聊聊我们对他生前最棒的回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这个，这就是当时让我觉得全身不舒服的最大理由。
变成另一种节庆，不是节庆，变成另一种那叫什么？另一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听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说我当下是你的话，我觉得我会很觉得就是这个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就除了很没有意义，它还很怪，就是我就觉得我绝对不想要在任何场合被人这样讨论。
赞叹新娘，
对，赞叹新娘的奇怪的尬聊一桌。
但这也有点没办法、因为毕竟第一次大家都不熟，第一次见面一定不会想要一开始就当坏人或什么的。
你知道一旦有人开始说话之后，尤其是日本人，他们就会很关照在桌上不说话的人。他们会觉得如果他们一直不跟你说话，他们很像在冷落你，可是你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跟你说话。
那你有一直离开跑去东看西看吗？
哦，没有，那天新娘请我去帮她拍照，所以我就一直拿着相机离开我的位置。
你得救了，噔噔，
摄影师的身份带给我的唯一救赎。好的，换你。
我的部分，我想到的尬聊是先讲一下前情提要，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就是在单身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好像不是很适合就是单身的状态，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办法用各式各样的管道，想说，那既然如果说我这么不适合单身的话，那我去找找看，就是有没有适合可以做男朋友的人好了。所以我那阵子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认识异性，然后算是很有系统的去做这件事情嘛。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常会遇到尬聊，因为可能大家真的是刚开始不熟或什么的，所以常常就话题会对不上。不过我最有印象的尬聊的经验是，那个时候是就是我跟这个男生已经有聊过一段时间，但是可能之前都是在网络上，没有算很频繁的聊，或者是可能就是一段回一段，所以呢就没有到说实际上真的见面去聊。等到我们见面了之后，我就发现他都一直在讲他大学时候的事情。可能因为就是他念的学校也是就是一般我们认知是很好的那种学校，就是很前面，排名很前面的学校。对，然后所以之后我就发现说超尴尬，就是他一直，我当时的感受会有种天哪，就是你的人生经验都是从大学开始的吗的那种感觉，就是所有各式各样的话题最后都会回到就是他大学时候的经验。然后可是偏偏我那个时候跟他见面，我们基本上的行程是排一天，所以我那时候几乎就一整天都在听他讲他大学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那他大学生活有真的过得很精彩吗？
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这才是这个故事最悲伤的地方吧。
真的，可是我当下真的觉得很神奇耶。我当下因为我自己已经觉得说我已经可能训练到某个程度，已经跟蛮多人聊过天，所以虽然我还蛮能够承受尬聊的，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接触的东西也不算少，所以开话题的能力应该也不算太差，可是真的就是很多东西都超快的就会停下来。然后原因就是他可能会就回我说，哦，我对这个东西没兴趣啊，或是哦我没有接触过。然后呢之后就开始，然后我们开始沉默之后，他又开始就是讲说，哦，就是我的大学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我们系上发生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啊。然后我当下真的就很困惑，我就想说，可是你现在也已经工作蛮长一段时间了，就是为什么都还是大学时候的事情呢？
可能是觉得工作之后的记忆都很不快乐啊。
对啊，他工作是很不顺利吗？
欸，我觉得米莉有讲到重点，可能他觉得他大学的时候是他可能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吧，
就是黄金期啊。如果你要在他人生的教科书上画重点，就是全部都画在大学的那个篇章，就是这个样子，
歪照了。
可是因为你们也不够熟，你也不可能直接戳破这件事，对不对？
你说觉得他讲话很无聊啊？
就是
你比较坏吧。拜托让我分享一个最后的就是尬聊时刻。
好，来吧。
请说。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工作嘛，然后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部分理论的课都会改成线上上课，然后我们就要负责跟老师在上课之前要对一些，比方说网络有没有问题啊，分享那个简报有没有问题啊之类的事情。然后通常事情解决之后，我们就会开始陷入在上课事前准备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没有开始上课之间的那个五分钟，我们就要透过荧幕大眼瞪小眼，然后我的同事都称这个时间为魔之时刻。
好痛苦。
就是比较事项知道状况的老师，他们就会在魔之时刻的时候说，那我先去一下洗手间装个水，然后等一下等到上课的时候再回来，这时候我们就会得救，因为我们不能先离开。可是如果老师说他要离开的话，我们就可以放轻松。
嗯，
好啦，我只是想要分享魔之时刻的说法，因为我觉得这说法蛮可爱的。
是还蛮可爱的，很迷幻欸。
哦，我有想到一个那个也算是魔之时刻，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然后有同一条大家都会走的走廊，然后在走廊上遇到，到底要不要打招呼？因为我们只会擦肩而过，但是我们就是同班同学或什么的，然后就会，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微小的魔之时刻。
哦，在日本的话一定会打招呼耶。
可是因为就是就这样经过而已。
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大学生困扰。
嘿，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遇到然后就说 hello hi， 然后我们是会说你辛苦了这样，但是如果对方停下脚步的话我觉得很害怕。如果他直接走过去我觉得还好，可是他如果停下来我就会开始陷入魔之时刻的焦虑。
所以其实那个尴尬的那个的尬聊的那个尬的部分其实有点偏向那个焦虑的情绪吧，因为你会开始很紧张，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要逃走，然后你可能身体状况就会变得很不自然，然后可能会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像突然开始玩你的手指头之类的，会吗？
哦，我会。
就是那个就是战与逃反应嘛。
你们要不要先解释一下？
哦，就是人如果说面对到紧张或是害怕或是危险，对，危险的情境的时候会出现所谓的战与逃反应。诶，也不是讲说我不是战与逃，是战或逃反应。然后战或逃反应是说那个时候人就会决策他这个时候要面对就是跟这个情境战斗还是要逃避面对这个情境。所以如果说选择战斗的话，可能就会比方说就会鼓起勇气的就是去和眼前这个人 battle， 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聊天啊，或者是就是想办法挤出一些话题来因应这个令人紧张的场合。但如果说逃反应的话，可能就会是就找个理由说啊，我突然想要去厕所，然后呢就火速的往反方向前进，这就是逃反应。那如果说现在还有第三个反应是是freeze， 就有点呆僵反应。那如果说是呆僵反应的话，可能就真的就是傻在那边一动也不动，然后可能对方跑来或者来打招呼的时候还是就一个就是状况外，就想发生什么事情。对，就是战或逃反应。
基本上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请想象就是宝可梦的战斗画面，然后我就一直按逃跑逃跑，然后他就一直说现在这个场合无法逃离，然后我就一直按逃跑逃跑逃跑逃跑，对吧？按到你成功逃跑了为止。这就是我的社交状况。
天哪。
我觉得小贝刚其实分的三个部分应该是对的，所以 我重新想了一遍，其实应该算是战或逃反应里面的要么战要么逃要么第三种会扔在那边。就是之前也有些学说在讨论说为什么反而生物在遇到很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反而会僵在那里，就是 如果很紧急的话，不是应该赶快做出决策吗？就是为什么反而会吓呆吓傻？可是实际上就是会有这个状况，所以还蛮特别的。
我们现在是已经完全把社交当成一个危险情况在处理了吗？
尴尬的社交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尴尬嘛，然后第二个是社交。可是尴尬又因人而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假设我们已经主观的遇到了尴尬的情况。对对对，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社交当成危险的东西来对待。
你没有，我有。
什么呢？我也是常常不知道要不要打招呼，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来讨论一下，就是自己对，自己是怎么看待就是尬聊这件事情的？
我是一个非常除了不善社交之外，我也非常讨厌社交的人。就是，我基本上认为我人生中出现跟人的对话，可能有八成主要对我来说都处在尬聊的范畴里面。
哇塞！
然后剩下的两成，一到两成，可能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对话，就是我愿意讲的。但是绝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然后对我只会造成无意义的痛苦，然后没有对我来说也没有差别。
那小花呢？你自己怎么看待？
他是交际花。
是吗？我觉得啦，我觉得因为就是我给自己的期许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那当然也包含在很尴尬的场合社交。所以我会有期许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能力。对，假设是刚刚那个婚礼的场，我一直拿婚礼举例，但是我觉得那个还蛮有画面。假设是婚礼的场合啊，我坐在那边，我不会是第一个讲话的人。但如果第一个人开始讲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好吧，那你要讲，那就来吧，那我就会陪他讲。
你有考虑过你旁边不想讲的人的心情吗？
可是因为我同时考虑了想讲的人的心情。
因为我自己的话，我其实还蛮认同尬聊这件事情的，就是我自己比较倾向是认为就是尬聊是不需要处理的。对，就是我发现我看过蛮多的可能就是说像男女版啊或是一些沟通的文章，常常都会去一直反复的谈说什么哦没有话题要怎么办。但其实我有时候就想说，如果说是刚开始见面的人，到底哪个人不尬聊啊？就是人不是刚开始，比方说一开始互动的时候一定都会有这种尬聊的时刻啊，毕竟就是真的不熟啊，而且完全不了解对方是什么状况，我觉得尬聊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对，所以我个人完全也应该说，很多人常也有的时候也都会来问我说，比方说老师，如果说我不太会跟人家聊天，到底应该要怎么办？但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你要先去评估一下，说你的这个不太会跟人聊天是反复发生的事情，还是只是你可能前一阵子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才导致的。对，我觉得状况是要先评估的。
那你觉得，比如说像一个交际花之类的人，他就是很能处理尴尬情况，那是不是对他而言，那个东西就不叫尬聊了？
应该说，有些人真的就很擅长回应各式各样的话题啊，或者是面对可能他感受到对方是尴尬的，或他会知道要怎么处理，那当然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可能他会觉得对方讲的东西对他来讲可能他没有兴趣，或者是那不是他想要聊的，但是他还是有办法处理，那他就会很少遇到尬聊啊。
我觉得小贝还有提到刚一个面向，就是说人到底是不是要一直开话题或者聊天。之前有看过一个作品叫《蜂蜜幸运草》，里面就有两个女生跟一个男生的故事，就这中间的其中一个环节。
你可以把角色名字讲出来吗？我现在有，就是我觉得有看过瘾的人应该也有。
我有看过，但我真的忘了差不多了。
眼镜仔叫什么？
眼镜仔？谁是眼镜仔？玛雅玛？
对，玛雅玛叫什么？
真山。
哦，真山啦。
你居然还记得欸。
好，反正就是真山喜欢李花，然后本来那个山田是另外一个女生，都一直觉得说哈，李花都不太理真山，所以她应该会获胜。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说，对于李花而言，其实她对于更亲近的人反而是讲的话是少的。
哦，我记得这个。
对，就是有这一小个情节，对，让她发现说啊，其实也不一定说真的话很多很热才一定是一种熟或亲近的表现。
好怀念哦。
我想到的是我们以前有被迫做个训练叫做忍受沉默。
哦，我超级擅长的。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去忍受沉默的，就像又是婚礼的那个话题，我相信一开始去开头说要去讲怎么认识新娘啊，然后她有哪些好的，我相信她就是真的是非常没有办法忍受在社交情境沉默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已经很少了，可是其实我很多朋友的话都比我更少，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会说话。
嗯，
或者是真的是沉默很久之后偶尔会聊个几句。
不过应该是说，那你觉得那个时候的沉默是自在的吗？
我觉得是啊，除非我觉得对方看起来很不安，或者是看起来好像想要讲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办法开话题。可是如果对方也很放松的话，我就会觉得没关系。
我觉得我也是一样，其实我自己跟我的朋友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话讲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很自在沉默的，但是会需要到练习忍受沉默，常常是很多的人他们都不他们不太知道沉默该怎么去处理，然后原因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人有时候会很快的就是判定说沉默就等于尴尬，或者是沉默就代表我们之间没有话题，我们关系不好，或是我们不熟，就是都是会连接到一些很负面的想法，所以才会要去处理那个沉默。
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好啦，可是我其实觉得人的聊天常常会进行的很不顺，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人我觉得只想讲自己的事情。
哦，是。
那像我这种人，就是我是属于特别对表现自己没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在日文有一个特别的单字在讲这件事情，中文我不知道叫做什么，它是叫アピール，就是表现自己的好。
嗯，
然后我是对这件事情特别讨厌的，所以就是我很特别觉得自己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讲，我觉得对方也没有兴趣听，所以我也没有想让对方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所以我都不会说。通常这个情况就变成对面一直在讲他的事情，一直在讲他的事情。
可是那这样的话你应该可以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等于是接收对方，这样你还会觉得是很尴尬吗？
我现在的新政策就是强迫自己找出对方的话题里面让我有兴趣的部分，然后不断的问他问题，这样他既可以让我觉得我对他很有兴趣，我也觉得我稍微可以挖到一些有内容的资讯。
你刚刚说米粒国的新政策吗？
对，米粒国的新政策。我这两年终于稍微转大人。
转大人。不过我觉得去谈一下说为什么会造成尬聊，我觉得蛮大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啦，真的是人只想要讲自己想讲的，但是没有兴趣去听别人的状况，就对自己去表现自己是比较有兴趣的，可是对于接收别人的资讯没有兴趣。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除了没有兴趣之外，大家在听你的话之中，其实他们是想要从你话题里面找出一个他有兴趣他可以回应的部分，所以其实他没有兴趣的部分他全部都听过就过去，然后他就是努力的在找他有兴趣的东西，可是如果找不到这个话题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所以就会变得很尴尬。
其实这也包含那个嘛，应对能力的部分，就是社交包含就是应对能力嘛。假设今天米粒丢了一个话题，那可能小花觉得很无聊。
哈
哈等一下，我说比方说我说比方说小花觉得很无聊，小贝也没有特别有兴趣，但是因为小贝的兴趣比较广泛，所以他就可以接住这颗对话的球。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其实也包含在自己涉略的领域的范围，或者是你对于事物能不能挖出它的特别性有趣性也有关系。
没有啊，你说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就像在日本大家都会说杂学就是什么都就是无关一个特别的学科什么东西都知道一点的话，你在聊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话题，很容易跟人抛接。可是 像我自己觉得，如果说你不是一个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学杂学的人，那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放下。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杂学的人，你可以随时找到你有兴趣的部分，或你随时可以找到你可以回应的部分去拉出来继续延续。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我自己的方式就是稳，就算你没兴趣你就是稳，那这个话题就可以继续下去。只要你展现出对对方说的内容的兴趣，那对方就会愿意讲，你就算不说自己的事情，那话题也可以一直继续。
嗯，我觉得听起来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讨论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啊，应该是说如果说真的下一讨聊天啊或者讨论的时候要避免尬聊，你自己本身知道的事情比较多，或是你能够聊的话题比较多，这本身就可以让尬聊这个情境比较难，比较不会发生嘛。因为不管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其实都可以有办法找到共同的话题或是有兴趣的话题去聊。那如果说真的本身并不是这样子的人，可能接触的东西是比较有限的，那我们还是可以做的事情是我们去比方说了解啊，或者是去问对方问题，或是采比较例如说关心的态度去了解对方的经验，这也是一个可以去避免尬聊的方式，也是一个开话题的方式。
米粒果还有另外一个自救技巧，
听说
就是不要进入一个专注一对一说话的场合，就是你们可以去边做别的事情然后边聊天，然后这个时候状况就会好很多。比方说你们是边散步边聊天，或者是边一边在 YouTube 上看一些无聊影片边聊天，一起做饭边聊天，或者是干嘛边聊天，只要你有一边做另外一件事情，你们至少在那件事情上会有共同经验，你们现在看着同样的景色或者是在看同样的影片，所以你们有一个一定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而且你们不会专注在说话上。所以我觉得边做某件事情边说话可以非常有效的缓解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沉默很尴尬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方法，因为它不仅可以可以也是形成一个共同的话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稍微让彼此都不用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要怎么跟彼此聊天上面，可以有一个分心的效果。
以上是有严重的沟通障碍症的米粒的自救技巧。好啦，我觉得有一部分话少的人是因为他们知道语言这种东西的力量。我忘记这句话我是在哪里看到，可是我看过有人说说话和写字不一样，就是你没有办法用橡皮擦擦掉或者是用删除键把它删掉，基本上你说出去的话就是说出去，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句话到底会对对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人说话的时候因为可以思考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是你希望你自己可以及时做出回应，所以你常常会说出一些你其实还没有想得很清楚的事情，那这句话有可能对其他人其实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可是你不会知道，而且你就算知道了你也没有办法把它收回来。我觉得这是一部分像我这种话很少的人会想要小心说话而导致话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语言是很可怕的。我不知道，可是因为像我在日本生活啊，其实我会有很明确的感受，就是我在用日文说话的时候我为了反应要很快，就是马上回答别人，我会发现我觉得自己讲错话的次数会比我用中文说话还要多很多，因为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一口气处理这么多内容。所以我可能用很直觉的反应把一句话丢出去，然后我通常马上就会觉得啊，我不应该这样讲，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用中文母语说话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做比较多处理，我可以经过思考比较多层我才决定我要不要这样说。可是在说外语的时候我的处理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常常说出去的话我就会觉得要是我可以换个说法就好了，这样。这是为什么我在日本话说的比中文更少的原因。
如果说是因为害怕例如说听的人受伤或是担心会冒犯到别人的话，其实我还蛮常会有这个经验的，因为心理治疗是一个语言的治疗，主要啦，当然我们会用可能例如说也可以用 卡牌啊或者是像绘画这些来做其他的治疗的媒介，但是其实心理治疗本来就是一个语言治疗，所以我个人还蛮常遇到担心自己讲错话这个困扰，因为有的时候跟个案真的是讲出去的要补救虽然也是可以，可是其实还蛮困，会有一定的难度，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说，诶，如果说我这样子讲真的不仅没有帮到我的个案，然后还伤害到他的时候该怎么办。对
哦，对啊，尤其你们如果你是处于辅导者的情况，你在跟你的个案说话，基本上你说话应该是有某种程度的权威吧，就是你们并不是完全像朋友在说话那样子，他会相信你说的事情，所以对人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只是你们的好处是可能就是諮商可能是长期，他可能会再回来找你，所以你有可能有机会可以重新解释你之前没有表达好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不见得会有这样的机会，有时候你反而想要去解释，有些人会觉得哦，你为什么还在想那件事情，或者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提这个话题。
我其实常常也很纠结，也常常会被人家说，哈，你怎么还在想这件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我一直会想说刚刚讲出去的话，甚至到上台报告完之后我都会想我刚刚报告怎么样，明明就已经不可能再回复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次的可以再讨论的主题啦。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在我们今天尬聊讨论范畴，我觉得比较多其实是在可能我们讲出去的话之后，我们会开始反思或者甚至到反刍我们当时的表现。
欸，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吗？
什么？
就是跟刚刚不是跟刚刚的还是内容有一点关，我只是想要讲而已。
嗯，
没有，就是我其实就是用日文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啊，我就会常常想到三岛由纪夫在金阁寺里面写的一段话，所以他就会写到，因为他不是口疾嘛，那个男主角。
嗯，我没有看。
你有看过金阁寺吗？
金阁寺。
反正那个男主角他是一个口疾的人，然后他里面有写了一段话，就是写说，当他觉得一个口疾的人的状态，他要发出第一个声音是非常困难。
嗯嗯，
就像一个鸟要破壳从蛋壳里面出来，可是当他努力的发出这第一个音，他等他发出来之后，他说的话就已经过期了。因为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
oh.
所以他觉得他所有出来接触到都是一个已经过去的现实。
嗯，
他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一个时间差，这些事情等他说出口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跟不上。
嗯，
我觉得用外文跟人聊天也很有这种感觉。
嗯，
哦，
就是当你终于想到你要说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
了，已经来不及了，话题已经过了。
对对对，他那段还是写的蛮美的，他写说他觉得语言就是一把钥匙，嗯，可以开启你内心跟外界世界中间的门，
嗯，
连通你的外界跟内界，所以你当你正常人可以用语言打开这道门，让你的内心跟外面的世界通风良好，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顺利的使用他的语言，所以他觉得他的钥匙生锈了。
嗯，
他打不开这个门。
哦，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段蛮美的内容。
是蛮美的啊。欸，不过我其实还蛮想要聊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米莉选的那个片。
哦，你说咖啡，咖啡与香烟吗？
咖啡与烟，对对对对。嗯，因为我昨天看的。
你有觉得全身不舒服吗？
欸，我觉得超可爱欸。我真的觉得超可爱，我想说天哪，怎么会有人拍这么可爱的片。然后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去解释说这部片到底在就是他到底
演什么，
对，他到底在演什么。然后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片它就是很多的短片聚集起来，可是呢它的重点就只有三个，咖啡、抽烟跟尬聊，没了。
对，我当初在讨论题目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这部片，因为这部片完全就是尬聊的代名词。
真的真的，因为我想到我们要做尬聊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去找了一些希望啊，应该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可能作品啊或是相关的，就我发现超难找。
哦，对啊，
真的我完全想不到。 对对对，所以你那个时候选 这部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选的太好了，完全就是尬聊的体现。
吉姆·贾木许的《咖啡与香烟》，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可是像在日本或者是在欧美，可能他们都会有，因为台湾是不能在室内抽烟的嘛，所以可能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场景。可是像在日本的吃茶店啊，或者是欧美的咖啡店，可能真的就是大家会在咖啡店里面一边抽烟，然后一边喝咖啡，然后聊天。那这就是这部片的11个小短剧当中，就是所有的场景都是大家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话。
其实台湾也会啊，因为台湾虽然不是在室内，可是台湾大家会到一个共同到一个可以抽烟的地方。
像哪里？
比如说我之前打工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那个咖啡厅是不能抽烟那些嘛，可是就会有一个阳台，然后大家如果要抽烟的人就会过去。像我自己没有抽烟，可是我也会去那边休息。
对对对，台湾的人会在阳台上边会站着抽烟聊天，可是他们的抽烟跟咖啡不是一套的。
我刚刚说我在咖啡厅打工，
我有听到。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边喝边抽边说话，你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只想讲自己的事？
我天大的尬聊体现。
我的意思是，我想要很技巧的想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
好，你们继续讲那个电影本身。
我觉得应该说他那里面真的是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我觉得天哪，这真的是尬聊教科书耶，就是各式各样形式的尬聊都在电影里面完全的呈现出来，有那种不熟的，然后讲一讲讲到最后也不知道讲什么。我觉得一开始他那个就是讲稍微剧透一下，就是 A 跟 B 也是在咖啡厅就是遇到，然后他们就是坐下来喝咖啡，就聊到最后里面全部都是尬聊的内容，就一点都不重要。最后的结论居然是就是结果 A 就帮 B 去看牙医了。
哦对，其中一个人他因为很想离开现场，他就说我差不多要去看牙医了啊，好不想去看牙医，我讨厌看牙医。然后另外一个就说我很闲，不然我代替你去吧。然后他就说哦好好啊，然后那个人就拿了他牙医的名片他就走了。
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天哪，这到底是多么想要逃离这个尬聊情境。但它里面都还会设计一些对白，比方说明明就是双方都很尬，可是呢其中一方比方说 A 就说啊时间到了我要走了，然后呢 B 就会讲说啊你不再多留一下吗，你不留下来再抽根烟或者再喝杯咖啡来，然后 A 就会说哦不行不行我真的要走了，就会觉得说啊你们不是都知道说这个对话情境是在尬聊吗？为什么还要再留对方呢？听起来就很像客套话。
就是礼貌性未留啊。
对对，然后对方都还会很认真的回他。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虽然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时刻，就是我们聊天然后遇到一些不顺利的社交，或者是有价值观的冲突，或者甚至是有利益上的纠葛，然后发展出一些很不顺利的对话，但是因为它里面的演员都是太有名的演员，都是一些名人，所以它非常就是大明星小时刻，你知道吗？就是这些人在里面都是在讲一些真的很无所谓的事情，可是他们有保留自己原本的身份。
嗯嗯，对对，里面应该我觉得大家最可能会知道应该是凯特·布兰奇吧。
哦，应该是应该是，可是凯特·布兰奇是跟凯特·布兰奇讲话。
对，我就觉得哦天哪，而且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真的是很就是很怎么讲啊，走那种比较有点那算是朋克风格的凯特·布兰奇吗？
有一点嬉皮。
嗯，对，他平常都是一个很高雅的形象。不过我觉得那个片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或角色，就算是两个很要好的朋友还是会出现尬聊情境。
哦对啊，
我觉得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提醒吧，就是觉得说哦不要觉得说好像真的很熟就真的不会尬聊，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在很久没有联系或是真的都不知道对方的状况是什么的 就是对方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尬聊。
不过他有时候就是在这些非常尴尬的对话之中，会突然出现一些很有道理的对话，像凯特·布兰奇那段也有嘛。
嗯，
就是他演明星的那个算是表姐嘛。
嗯，
就是送他一些化妆品，然后那个比较嬉皮的凯特·布兰奇就说，有一些东西在你很穷买不起的时候，你要花很多钱去买，可是等到你非常有钱的时候，这些公关品都变成免费的。
嗯，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趣。我看那部片，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可以尝试看看，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观影体验啊。
我觉得小花看了可能会睡着了，
就会我会觉得说，好像明明很多东西都是台面上的，比方说喝咖啡啊，然后聊事情啊，抽烟，可是它带给观众的感觉是，是很潜在的。
我觉得这部片很厉害的地方是，很神奇的地方是他拍了17年，所以
他拍十七年哦，
他应该并不是17年都在拍啦，可是他应该就是这11个短片中间有隔了非常久的时间，就是有一些就是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这样子，这就是黑白摄影的恐怖之处。基本上你把它变成黑白之后，你就感受不出它的质感有这么大的差异，其实时间有这么大的跨度，其实你感受不出来。因为它很聪明的事情是，它用了很强烈的一些视觉符号，比方说黑白格子棋盘的桌子，
嗯嗯嗯，
然后咖啡杯跟香烟，它就是凑齐了这些要素，让它看起来，然后又全部都是黑白的，所以让它看起来很统一。所以其实虽然稍微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点，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感觉出它其实是在时间地点都有这么大的差异的情况下拍出来的一个作品。
哦，那真的真的很厉害，而且我很喜欢他那个俯视的角度去拍整个桌子。嗯，
就是他的视觉符号很强烈了。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真正的那种说话的终极尴尬，你可以去看看这部片，因为你其实日常的尴尬，你看到这个之后，你就觉得你平常好像其实也没有尴尬成这样。
或是有被同理的感觉啊，我有遇过这种尴尬，或是哦，就是天哪，就是连自己可能很要好的朋友都还是会搞这种时候。对，那我们要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嘛。好，那我自己的结论是说，如果说真的遇到感觉到快要尬聊的情境的时候，可以先稍微冷静，或是稍微停一下，想一下现在这个情境你想要怎么做。那原因是因为比方说遇到尬聊的情境的时候，其实不善于社交或是不太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状况的时候，一定会很紧张。那在很紧张的状况下的话，就会更容易变成尬聊。那我刚刚有想到，其实我们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技巧叫做此时此地，那它的英文是 here and now。 那这个技巧就是，如果说你用得好的话，可以让双方的关系变得更紧密，可是如果说它用不好的话，有的时候会让双方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尴尬，或是可能当下的气氛会就是更走向没有话题或是尬聊。那它是怎么用的呢？就直接把自己心里的状态讲出来，比方说我觉得现在好像讨论这个话题有点尴尬，或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气氛有点尴尬，就是直接去表达自己的内在状态。那如果说对方也是一样的话，他可能就会有种啊，原来你也有一样的感觉啊的连结感，他可能会觉得说哦，原来你也是一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尴尬。那或许双方就可以去聊一下说为什么就是这个尴尬是怎么产生的啊，或者是好像我们真的刚开始初期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有这些就是尴尬的时刻。那可是如果说对方其实是还蛮善于社交，或者是其实他当下没有觉得很尴尬，或者是他就算觉得很尴尬但是他也不想承认的，那用这个此时此地的技巧呢，可能就会他可能就会马上去否认，就说我不这么觉得，你有觉得很尴尬吗？或是我不觉得很尴尬啊。那这样可能就会让自己陷入更尴尬的状态。对，所以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前面有提到一些就是处理尬聊的方式，就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想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因应。
我觉得说出来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 那像我自己也常常会是处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会去观察对方就是是想要进入这个尴尬状态或不想的。就像我常常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上完同一堂课，然后一样会就是往某个固定离开学校的方向前进，那这个路上如果我发现对方其实他也在默默的离我越走越远的话，我就不会成为那个硬要去跟他尬聊那个人，我就会去想说对方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他今天其实也觉得很尴尬，那我就知道嗯好，我就不会进入这个尴尬的状态，然后硬要去跟他尬聊了。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想对方其实是想要什么状态也是蛮实用的。
天哪，你是处在一个会社交的人角度在讲这件事，就是你不是在讲怎么让自己不要很尴尬，你在讲怎么不要造成别人的尴尬。
角色的不同。
好，就是其实最后我想讲的事情是，我想要提一个日本的小说家叫做平野启一郎，然后他有写一本书叫做分人理论。那其实分人理论里面主要其实是在讲虚伪这一块啊，这块等到我们以后有机会要聊的时候我们再聊这本书。但是他里面有提到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概念，是他说当两个人社交的时候发生不愉快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不愉快是两个人造成的，不管你们的对话成功还是不成功，你们两个各要负一半的责任。所以其实并不是百分之百是你的错，或者是百分之百是对方很无聊的错，就是其实一个对话有两个人的参与，所以如果他的结果很不好的话，两个人要各负一半责任。所以我觉得当大家就是遇到尬聊的时候，其实也不用真的太自责。去参加社交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不是人跟人交流的唯一方式。我觉得虽然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让自己在社会上可以更好的自处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对象，或者是适合你跟这个世界接触的方式会是更重要的。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五星评价，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